在过去的将近三年里面，直至到2022年12月初，统治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实行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批评者说，中共当局清零政策的严酷性在当今世界堪称一绝。在这种政策之下，上百万中国人在海外又家归不得，在中国国内因为清零政策，很多人患了急病需要救治却得不到救治，家人只能够看着他们活活地死去。更有医生为了救治病人被判刑，民众被封之后断粮，走出封锁圈会被政府人员毒打。然而实施了将近三年的清零政策之后，在清零政策为中国经济和民生造成无谓的巨大损失之后，中国当局在去年12月初突然来了一个180度转弯的防疫政策大转变，实施疫情控制大开放，导致医院不胜负荷，民众亦都买不到基本的症状应对药物。另外，中国当局亦都停止了报告中国的疫情情况，导致世界卫生组织和很多的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疫情倍感担心。在全世界的传染病专家达成人类不得不与病毒共存的共识之后，中国当局长时间坚持所谓的疫情清零政策，理由就是中国的疫情清零政策是基于科学，更加是重大的不可妥协的政治大是大非问题。如今在几乎没有多少准备的情况之下就实施了疫情控制大开放，中共当局亦都说是基于科学的。中国国内外很多观察家都认为，中国的疫情防控从一开始在2020年为了营造新年春节和谐欢乐气氛而封锁疫情消息，导致病毒爆炸性扩散，到当年1月下旬开始实施以封城封区封户为特色的疫情清零政策，到去年12月初显然在缺乏起码准备的情况之下大开放，就导致了一连串的灾难。中国的疫情防控从开始就是中共领袖习近平一手掌控的，用习近平本人的话说，就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他还说他早在2020年1月7号就为此做出了重要的指示。然而习近平2020年1月7号究竟做出了什么的这么重要的指示呢？至今依然是中国的国家机密。按照中共宣传机构直到一个月前还在坚持的宣传讲法，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的防疫是全世界做得最好最出色的，因为中国的防疫是真正基于科学，是坚持了将近三年的疫情清零政策导致严重灾难难以为继，中共转而采取疫情防控大放开的政策大转弯之后，习近平在2023年新年贺词中坚持说，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科学精准防控。至此目前，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共宣传机构及其操控的网络水军以及中共政权支持者都没有话明先前中共坚持疫情清零政策所依据的所谓科学，同一夜之间放弃疫情清零政策所依据的所谓科学到底是什么的科学来呢？同时，中共政权的批评者以至很多的普通不关心政治的中国人对中共在疫情防控问题上所谓的科学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有人说，始于两个亲字，终于两手一摊，收放绝对自如。又有人写到，是权力的任性，不是科学。有人说，在中国共产党不单止强奸民意，而且强奸埋科学，他们将强奸称之为伟大的胜利、伟大的复兴，不服你就滚，共产党就是这样得行的了。有人写到，科学就是科学，没什么中国特色的科学的，当然啦， 共產黨的語義環境總是和正常的不同的。中國特色的科學就是打著科學的棍子去集權而已，瓜羊頭賣狗肉。更有人寫到，與科學防疫毫無關係，所謂中國特色的防疫本質上是野心家出於一己私利進行的一場赤裸裸反科學、反人民、反生命，公然以疫謀權的政治奪權鬥爭。再有人寫到 CCP 中國共產黨的話，連標點符號都不能夠信的。中共當局為了所謂的疫情清零而動輒封城、封區、封戶，導致一個又一個的城市發生人道災難，導致很多中國人發出強烈的抱怨。有人說野蠻、殘忍、毫無智慧是管理加速牲口的思維。但是中國一位在農村長大的年輕人對美國之音表示，說中共似管理加速牲口一樣管理中國人是錯誤的，因為但凡對養豬專業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養豬的人會盡力給豬保障食和喝的，不會給豬發熱去捱冷的，為豬注射好最好的疫苗。但在很多被封城的地方，太多的中國人都得不到好像豬這樣的待遇。關於權力和所謂的科學在中國防疫中的運作，推特中文用戶還有話這樣說的。有人寫到，獨裁者的冷血和傲慢，有槍杆子，有刀把子。有人說當然是基於科學，基於二極管的原理。再有人寫到，凡是偉大領袖的指揮就是中國特色科學，凡是偉光正的黨的政策就是中國特色科學。絕對極權並沒有監督制衡，掌權者就分外任性，天天為所欲為，無惡不作。他們只要牢牢地掌握特權，不停去獲取各種資源，處處搜刮、壓榨、掠奪、盜劫，愚民欺世，根本就不可能對納稅人負責。這個是馬列王俄極權制度的惡魔本質。亦都有人說殺人科學，快速節省養老金。亦都有人寫到，體現了中國特色主義科學防疫，老年人民群眾為實現習近平新時代特色社會主義而偉大獻身，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決定將寫入憲法。再有人寫到了，收放失控，進退失據，上分下容，還輸是死。亦都有人說手中有不受制約權力，怎樣搞都是對的，誰個反對就是尋釁之事。有人說三年了，中國有效處置100多宗的聚集性疫情，在病毒最兇猛的階段有效保護了14億多人民的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新冠發病、重症和死亡病例的比例均處於全球最低的水平。以上這一則顯然是為中共辯護的推特貼所依據的講法，顯然是過時的，是連中共宣傳機構以及一般的為中共唱讚歌的人都不好意思再講的了。尤其是在中共當局這一次面臨全世界規模空前的疫情大爆發之前，不再發布疫情消息和死亡數字之後，按照中國官方數字，中國到目前為止還是全世界疫情防控無與倫比最好的國家。中國最近發表的病毒感染最新病例數字才4000多人，死亡數字3年來總共才5000多人。這種現象使人意識到中共當局的所謂防疫成功，其實只是他的宣傳成功。早在2020年，伊朗衛生部門官員就說中國發表的數字是殘酷的玩笑，但現在中共當局似乎亦都不再好意思引用這些數字來突顯它的制度優越了。如同往常一樣， 在受到嚴厲批評的時候，中共宣傳機構或者他操控的網絡水軍或中共政權支持者都喜歡扯上美國來到分散批評火力。有人說這種科學可以說是基於大數據，看看21年李大佬美國死100萬那陣時就必須清零，到了22年你們死得越來越少了就開始開放了，所以這種科學就叫做避坑原則，不要被人笑好不好。有人說你美國死了成110萬反而不是叫做災難嗎？休爺啦，需要講明的是美國的疫情死亡定義是非常寬泛的，跟中國的截然不同。另外美國的疫情和死亡是媒體可以自由報導的，而中國卻將這種新聞報導視為國家安全問題，不准傳媒和民眾的報導。因此中國官方的疫情死亡數字和美國或者全世界幾乎所有其他國家的數字都沒有可比性。另外美國在疫情起初的時候防控不利，導致災難從一開始直到今日，美國都有強烈的批評。在中國誰膽敢公開批評中共領袖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會立即面臨被拘捕的極高風險。美國之音將會陸續就國際和中國重要新聞事件推出收集華人世界民意的議題，歡迎各位發表意見，我們會將你的意見納入我們的報導和討論之中。我們堅信公民社會的建設和維持有賴於政見的公開表達和充分說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